对不起，好，那么开始今天的课程，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感谢你能够再一次聚集在神的殿中，在主你的面前，在你的跟前，能够一起来学习主你的话语，主你的话语再一次进入我们心中，让我们能够学习明白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心意，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起来服事，能够遵循主的旨意，也得主你的喜悦。谢谢主，今天早上我们同在，听我的祷告，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我们上个礼拜谈到的是建立了一个侍奉的团队。那这个侍奉的团队里面，我们读到了经文。我们特别提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的对哥林多的教会，他讲到他们这群弟兄姐妹虽然有很多的恩赐，但是他们仍然是属乎肉体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当中仍然有分党结派，彼此嫉妒竞争的关系。所以保罗指出来，你们这样说是属我保罗的，或是属于亚波罗的，其实这都是一个神所不喜悦的事情。那我们提到为什么哥林多的教会对亚波罗如此的尊崇，我们那时候看见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与那些犹太律法的这群犹太人在很多的辩论的时候，并没有办法能够说服他们，而亚波罗一来呢，他能够就变倒了这群犹太人，所以使得当时的信徒呢，心里的信心呢就大得坚固。所以有些人就觉得说，亚波罗是比保罗更好。所以其实我们看见，其实亚波罗跟保罗他们的恩赐呢，其实是互补的。我们看到从使徒行传那十九章里面，就完全在记载，在发生在哥林多教会跟以弗所教会，哥林多教会十八章讲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到当保罗到了哥林多，然后他传福音，然后在犹太人的会堂当中里面，虽然不是很成功，可是我们看到十八章刚开始也有记载，也有一些犹太人就相信了福音，所以呢，保罗就在哥林多教会，哥林多那个地方呢，待了大概一年半的时间，所以之后他就决定要回到叙利亚的安提亚。根据记载，所以呢，当时的亚基拉跟百基拉这对夫妇呢，就决定跟保罗同行。所以他们一路走往南走，然后到了以弗所的时候，然后保罗就把亚基拉跟百基拉留在以弗所，他自己呢就继续的南下，然后就先回到耶路撒冷拜会耶路撒冷的教会，之后他就回叙利亚的安提亚。结果在这段时间里面，保罗离开以弗所之后呢，亚波罗来到了以弗所，结果呢，他所传的是什么？根据使徒行传所记载呢，亚波罗他所传的是什么？悔改的，这个是第一。所以呢，百基拉跟亚基拉一听见，就把亚波罗带到他家里，就好好的跟他讲解耶稣基督这件事情。所以这时候亚波罗就明白了。所以之后亚波罗就到了亚该亚，就是哥林多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根据亚基拉跟百基拉他给他们教导怎么样，就变倒了犹太人。所以我们看到亚波罗介绍，路加介绍亚波罗的时候，介绍亚波罗是什么？是一个大有学问，大有学问也讲到他有小字叫做口才。也所以我们看见亚波罗是非常有辩论的口才，而介绍保罗没有用这些字眼。所以我们知道在一个辩论的时候有不一样的恩赐，辩论的话口才言辞， 而且反应要快，同时要很能够抓住对方的什么漏洞或者是错误的地方。那保罗，我后来再仔细去读保罗在所有的这前面这几次的宣教里面，他遇到很大的困难，从这个到铁沙罗尼加或者是在路斯德等等这些的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到会堂里面都跟犹太人起冲突，因为他的教导跟他们呢没办法接受。所以你最仔细记载保罗他的言论的呢是在使徒行传，路加有特别记载保罗怎么去跟犹太人讲解他认为这段是他算是为耶稣基督等于弥赛亚以火弥赛亚这段话一个详细的描述。那你如果看他的详细的路加详细的记载的话，你会发现保罗的论点都是比较什么不是很攻击性的，但是相对亚波罗这个有辩才的人，我们知道他这辩才要赢一定要非常大攻击性，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跟亚波罗他们其实天生的恩赐是不太一样。那亚波罗虽然辩倒了亚哥林多的犹太人，但是他的教导是从亚居拉跟百基拉来的，而亚居拉跟百基拉的教导从谁来的？从保罗来的。而且亚波罗辩倒犹太人坚固信徒的信心，而这徒信心是谁带他们信主的？是保罗。所以我们看见保罗有传福音的恩赐，亚波罗有建立的信心的恩赐，所以他们是恩赐不一样。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当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保罗为什么一开头就是说我常为你们，就有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我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显现。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无可指责。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所以他讲完这段话之后，紧接着下去我们就看到他讲就开始斥责哥林多教会人，你们为什么分辨别呢？我们看看第四节跟第五节，和本的翻译，我常为你们感谢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我们知道保罗在书信里面很多的书信，他开始的呢都是感谢，就感谢信徒的信心，感谢信徒们他们爱心，他们有耐心，还有怎么样关心这些肢体各样的需要。所以保罗感谢这个感谢那个，所以他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一样按照这个观念来开始做一个感恩。不过你有没有发现他这个感恩有点不太一样？我们看第四跟第五和本翻译话，因为说他感谢两件事情，感谢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恩惠，又因说他感谢第二件事情，就是神他们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这就是哥林多教会信徒属于亚波罗派的他们所追求的。可是这一句话真正讲的其实是一件事，那个新译本就把它翻译，新译本呢就把它呢改成过来了。他说说我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恩典，常常为你们感谢我们的神，因为就是一件事。他为什么感谢神呢？因为他们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而这些都是什么？因为在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你们的。所以他在这里很清楚的指出，你们有什么呢？你们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神赐给你的。所以在后面他就讲出来，亚波罗的恩赐也是神赐的， 我保罗的恩赐也是神所赐的，你们今天所有很有口才，很有知识，有各样的恩赐，也都是神所赐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更了解保罗为什么刚开始他要这么说的原因。那我们想一想，亚波罗的口才比保罗好，保罗没有做到的，亚波罗做到了，保罗心中会是怎么想的？他会不会觉得有点酸溜溜？我们看见从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说过我们这堂课什么学书信，读书信学保罗。那如果保罗今天还在我们当中的话，我们今天就请他来带这里哈，给我们讲解的话呢，那可惜呢他现在已经不在，他所留给我们就是有书信，所以就从他书信里面我们去推敲他是怎么来想这件事情的。我们从两个地方，提多书里面保罗在最后呢跟提多交代的时候，他说你要赶紧给律师希纳和亚波罗送信，叫他们没有缺乏。所以我们看见保罗把亚波罗看待他成是一个服侍的好同工，当然更是生命的好同工。所以他嘱咐提多，你要好好带着弟兄亚波罗。还有同样他对哥林多教会里面，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人很喜欢亚波罗，所以呢保罗说什么，保罗说至于亚波罗，我再三的劝他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但这时候他绝不愿意去，即使有了机会他必去。保罗知道有些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从亚波罗身上得到造就，所以他怎么样，他请亚波罗多多去哥林多。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生命是怎么样，哥林多教会分党高举亚波罗，而保罗对这件事情的回应是怎么样，看见在保罗身上他是一个服侍主人，他有一个很成熟的侍奉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经文，我们今天的课程是在想到团队的侍奉里面，我们这个侍奉的生命怎么来培育是非常重要。你有什么样的生命，你就带出什么样的侍奉，就带出怎样的一个影响来。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人他说，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就像孩子，心思也就像孩子，意念像孩子，如果等到我长大了成人了，就把这些孩子的所有这些事情就应该丢弃了。我们今天呢仿佛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可是等到主耶稣再来那时候呢，我们跟神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所有一切呢就能够完全明白的。所以呢我在讲义上面呢我就出了一个填充题，我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写出来啊、哦、没有 OK。我那个填充题是什么，我就是我然后填充就空白填充，就是我怎样的时候我就是什么样子。所以从这句话，我做孩子的时候，所以当我做孩子的时候我就像孩子。所以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为什么斥责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人，他说你们就只能吃奶，我就只能喂你们奶，你们永远长不大，你们一直看顾肉体的，所以你们永远长不大。所以我们想一个，如果一个肢体里面头正常的发展，但是手脚没有成比例的发展，那你会觉得怎么样？这是一个畸形，对不对？就是一个不完全的身体。所以保罗说你怎么长大了，你看起来好像是长大了，口才知识各样都全备，可是呢心思意念却跟小孩子一样。所以我是小孩子的时候，我所思所行就像小孩子，但是我现在长大成人了，我 所思所行应该就像大人一样。所以今天我晓得生命刚开始被培育可能很不足，但是你应该在这个生命的历程里面不断的培育，不断的操练，让你的生命更加的成熟，所以长大成人。所以整个教会以基督为首的时候，肢体渐渐的长大，所以有一个基督耶稣长成圣量，成为完美的一个形象，一个肢体，这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那当然从一个小孩子到大人，没有一个人从一出生就马上什么都会，对不对？我想现在这次这个冬季奥林匹克运动结束了哈，我感觉上好像还没开始了，因为我好像没什么看啊。他突然哎呀，怎么战场结束了？那我们想一想，这些奥林匹克的运动员，你看到他们很厉害哈，尤其最近的是因为有一个选手是美国的，应该代表美国，结果就说是代表中国哈，所以就引起很多的争论。哇，你看他可以在天空翻转。我觉得很厉害啊！这个我经常滑雪，我就跌倒了啊。那我们还有人，然后边滑雪还可以自己照相，我也很厉害啊。那我觉得你看，可以空中翻转，可是你觉得他一刚开始就会空中翻转吗？不是，他一定是跌了很多，他就是一步一步。小孩子学走路也就是这样，一定一步一步，但是是渐渐一定要长成，不要永远停留在那里。所以他们经过初步然后进阶，所以他们技术更成熟，所以他们滑得更快，飞得更远，跳得更高，转得更多。这就是从小然后变成成熟，从不熟练到成成熟，到成熟练，所以骨骼健壮熟练，他们就能做出完美的动作，然后很短时间能够完成，得到奖牌。同样我们侍奉的生命也是需要这样慢慢的养成，要经过不断的操练才有一个成熟的生命。所以有这样成熟的生命，在团队里面彼此侍奉的话，才能怎么彼此建造，才能成为一个神所喜悦一个教会。所以我们看到培育一个成熟的侍奉的生命是需要经过一些步骤的。第一个，我们看到保罗跟我们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怎么样，都是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些新造人呢，其实是需要经过一个时间的成长的阶段，才能发挥出那个生命的特质来。所以，我们看见他在第三章里面说：“以前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当成肉体的。”你们是婴孩，说但是你不能一直停留在婴孩这个阶段。你们的婴孩呢，我就只能喂你们奶，你们不能吃。那如果一个信徒从一次开始受洗，就一直停留在受洗那个阶段的话，怎么样？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健康的。所以并表示他们是需要有一个吃成长、吃干粮的那个能力。所以保罗那时候就一直斥责哥林多的教会，他在那里一年半的时间，后来有很多人这样的教导，他们学习，结果呢，他们仍然是属肉体的，依然有纷争、结党、结派。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新生命开始成长的阶段里面，一定会受到很多的阻力，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真的是要依靠圣灵基督的生命才能够得胜。所以保罗就很清楚的，他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说，我奔跑不是啥，好像没有定向乱跑，然后我打拳呢不是像打空气，我是嘛攻克己身，叫身复活。所以他知道这个成长的阶段里面，我们这个老我一定一直嘛一直扯我们后腿，对，所以一直在主导我们这个成长，更成圣，更属灵这种生命的长大。所以他就跟我们讲什么，立志行善，有的我就 罗马书第七章，大家就会经常拿这段话哈。早上天气冷了，睡在被窝里面多温暖啊！哎呀，我很想起来啊！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他说，我所愿意行的善呢，我却反而不做；我不愿意做的恶呢，反而我常常去做。所以我真是苦。所以他说，谁能脱离我这罪恶的身体呢？他说，可以的。是可以的，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的。所以这个新生命成长 Green Pen 一定会受到很多肉体的阻碍，外界环境的引诱，各样的因素来阻碍我们这个成长。因为什么？撒旦就是不希望你一个基督徒成长茁壮，他倒希望你永远像婴孩，所以永远靠肉体，所以呢怎么样，神的施工就不能完成。所以神的心意是什么？要这个新生命不断的成长，让这个生命能够长大成熟，能够活出这个生命的美善，所以流露出真理的仁义跟圣洁。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保罗所教导我们，他说，又要你们的心智一定要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根据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你知道保罗的书信很多的时候是一个 pattern， 前面是什么？讲教义，讲真理，讲道理，后面呢就讲实际，讲生活，讲应用。所以我们从第四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他就告诉我们一个真正成熟生命的行为上应该有什么。他告诉我们要弃绝谎言，个人跟邻舍说真理，说实在话。第二十五节，生气却不犯罪，不要再偷窃了，要努力做正经事，不讲污秽的言语，只讲造就人的好话，要顺从圣灵的引导，要除掉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嚣张、毁谤跟一切的恶毒。然后呢，这是正面，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说从这些看见外表的行为，就反映出这个新造的人他生命成长的程度。所以我们真的可以看见一个人属灵生命如何，在他侍奉当中真的就可以体现出来。特别是侍奉遭遇到拦阻的时候，遭遇到困难的时候，遭遇到逼迫的时候，遭遇到反对的时候，你那个侍奉生命的品质就能真正反映出来，你如何来面对，你如何来处理。所以培育侍奉的生命是一个一步一步，不是一触可及的，必须时常的操练，我们才能达到这完美的境界。完美的境界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终极的目标。所以保罗劝导信徒呢，要竭力的追求，要以做完全人为这个心智，这是在腓立比书第三章所告诉我们。所以他说，并不是我已经得着了，乃是完全的，我乃是怎么样，我自己都要竭力的追求，或者我可以得到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所以保罗的一生，他不断的竭力的追求，让这个属灵的生命能够臻于完美。还有，你怎么来做看见你生命的完美呢？那个目标是什么？在以弗所书跟罗马书跟看见，他讲得很清楚，就是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他讲的都不是很空洞的。他是说，既然蒙召呢，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要凡事谦虚温柔，要忍耐，用爱心互相的宽容，用和平彼此的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他还告诉我们，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如果你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怎么样，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个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化的。 所以他也告诉我们，在这个生命的成长团队服侍生命的侍奉里面，必须让用爱来维系这个成长，用恩赐来彼此的造就。这在以弗所书、在哥罗西书里面和哥林多前书里面都一再重复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意念。他说，倘若这与那人有嫌隙，怎样呢？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因为怎么样，主怎么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这就是效法基督。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凡事长进，连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身体的功用彼此要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他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里面，针对哥林多信徒的这些恩赐互相竞争、嫉妒、结党的问题，他说什么？我如果能够说万人方言，变天使的话语，但是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锣响的靶一样。我若很会讲道，也名扬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我全部都有了，我还甚至还可以移山做这些神迹奇事，但是如果没有爱，都不算什么。而且我如果很多在行为上面，我去周济穷人，去爱人如己，也叫自己焚烧为人，但是这中间如果没有爱的话，仍然都是没有益处的。所以你们所做的都是要凭爱心而做。所以这个生命侍奉生命的完全达到最高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说的，耶稣基督长成身量，这是侍奉生命成长的终极的目标。所以呢，他要提醒信徒们，教会不是只有单单追求生命的成长，而是要以基督的丰盛生命呢作为他终极的目标。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因此肢体的成长要配合头的生长的程度，对不对？所以我们才不会长成一个婴儿，什么头大脚轻，这个时候变成一个怪物。还好我们能看见肢体的成长不是一个人吧在里面不断的挣扎，乃是圣灵赐予我们每一个人有不一样的恩赐。所以借着这样不一样的恩赐，我们彼此配搭，所以能够一起来建造，让这个肢体能够均衡的发展。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他所赐的有什么？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跟牧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在众人的征召上同归于你，正是神的儿子，则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荣耀。所以我们看见保罗不断的提醒我们每个人，我们侍奉一个生命，要追求这个生命的成长，而长成基督有那个身量，是每一位信徒一个信仰的群体所应该追求的最高也是最重的一个目标。今天跟大家选的经文选读，选的腓利门书。我现在就问大家一个趣味的问题哈，圣经新约当中，我先讲新约好了，新约当中有哪几卷书只有一章？我看看，没错，今天读的腓利门书就只有一章哈，所以有人跟人说有一次我们就开玩笑，跟一群弟兄我们就开玩笑，我们现在来翻开腓利门书第三章啊，才找到那第三章。新约圣经里面除了腓利门之外，其实还有三本书是什么？只有一章的，是哪几章？哪几卷书？所以你想一想，我们和本，我刚开始我讲过和本编排是什么，是按照书卷的长短一直编下去了哈。所以你一直往后面想就对了，这个可能性就很大，没错。腓利门书是保罗书信的最后一卷书，在圣经新约编排，所以它是章节最少的，它只有一章25节而已。还 还有你往后面看的话，约翰二书、约翰三书，还有犹大书，都是在很后面的，这个只有一章哈。所以下一次如果你们查经有弟兄不专心的话，你就说：“哎，我们现在来查犹大书第五章，请打开。”啊，他就翻了翻，来和五章啊。哎，这是新约，那旧约有没有？旧约我把这个空位留给你们。旧约里面有没有啊？只有一章的。好，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是腓利门书，我挑了从第七节到第十六节。经文是这么说的：“弟兄啊，我为你的爱心，你是指什么？腓利门收信的这个人，我们待会讲，大有快乐，大的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何以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耶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苦所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阿尼西姆的意思就是益处的意思，他从前跟你呢没有益处，但是今天对你跟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阿尼西姆亲自回到你那里去，他是我的心上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来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这段腓利门书，当然收信人就是这个书卷的名字，收信人是一个腓利门。那腓利门跟保罗有什么关系呢？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知道从哥罗西书里面也提到谁？腓利门。那哥罗西书，哥罗西教会跟以弗所教会其实听说是走路就可以走得到。那我们知道保罗在以弗所曾经待了三年，所以一般人就认为可能是在那段时间里面腓利门认识了保罗，或许也是由保罗带着信主的。所以我们看见腓利门从保罗得到了教导，所以在哥罗西书里面保罗就称什么腓利门是什么？我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那腓利门是怎么样一个人呢？他的背景是怎样？那我们要回到第一节那里所说的，我明天晚上啊，没关系。好，这里说当保罗写信给腓利门的时候，他说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和妹子亚非亚便与我们同当殿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爱心，便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所以这一段几节里面，我们可以了解大致对腓利门一个了解。我们看见他是什么？他是一个教会的领袖。还有呢，他有奴隶，会有奴隶表示什么？他是罗马公民，他会罗马公民表示他社会地位还蛮高的，然后他的经济情况还不错，因为我们看见当时的教会是在他家里。还有呢，他这个人也是非常有爱心，因为我们从第五节跟第六节里面，在保罗也替这些弟兄姐妹感谢腓利门对他们所做的这些爱心的事情。所以我们大致了解这个腓利门。回去这个今天我要回去前面的那个可以写我的方法，不行。 琴听到和一些。跟 share stuff 哇，说到网上的人看不见了。没关系，我们待会进费之前记得 fix 就可以了。而且你这个 arrow key 也不 work。再一次。还是没地址，
是在哪里？对吧？
哦，没关系，我用控制就好了，我不要在这个时间上面，待会可以记得一下，谢谢。好，对不起。所以回到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 ，OK， 我想就从第九节来看好了。保罗说嘛，像我这样有年纪的保罗，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这段经文我就很有兴趣，我想说，哎，保罗其实在他的书信当中多次提到他是被囚的，那我就去稍微做了一下 research， 我就发现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呢，他自己称为是囚犯，囚犯是名词，同样这个字如果是动词的话就是被囚，就是被捆绑啊，被在捆锁中，这个都是动词，所以是同一个字，所以我就去找，所以保罗的书信当中用到这个字无论是名词还是动词有多少次，结果找出来里面总共保罗用囚犯这个字当名词的总共五次，那用被捆绑在困锁中等等这个动词呢总共有九次，所以保罗十三封书信当中用了十四次这个词语，他是被基督耶稣被囚的，所以我想他是不断的说我是在基督耶稣里面被囚的。你想想保罗第一次进监狱是什么时候？从使徒行传记载的，他第一次进监狱应该是在腓立比。他那里在腓立比的时候，因为他在使女的一个身上赶鬼，所以被那个使女的主人啊抓到，控告到官府里面，所以他跟希腊就被关到监狱里面。所以在监狱当中怎么样？他们唱歌赞美神，所以监狱的牢房大开，就呢就间接的救了整个监狱狱卒的全家。所以保罗第一次有监狱的经验就是在腓立比，所以从那以后我们知道他还做了几次的监牢，所以对保罗来说做监牢这件事情在他的生命当中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体验，而他经常讲的是什么？他是耶稣基督被囚的，所以我就想，其实保罗是怎么样被关在罗马的监狱？他是在罗马政府的监狱当中里面，可是他却看自己是怎么样？他看我的肉体是在被罗马的政府的监狱当中，但是我的心灵却是什么？被耶稣基督所 capture。耶稣基督 capture 他是什么？因为他有个使命是要做传福音的，他说如果不传了我就有祸的，所以他为福音的缘故他成为耶稣基督的囚犯，在心里面这是他经常讲的。那耶稣基督的囚犯跟罗马政府的囚犯 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知道，在政府底下的囚犯通常是什么？惊慌害怕，不晓得明日是如何。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囚犯，却是什么？充满了平安、喜乐跟盼望，还有确信。我想很简单的来提前这段，我觉得是有很多人让我们去思考的。好，所以因为他自己有这种多年的囚犯的经验，所以他对阿里西姆这个奴隶，你可以想象他很有同理心，因为一个奴隶就是什么，类似囚犯，没有自由，是同理的。所以从这25节里面，很多人看见，虽然是短短的25节，却你可以看见保罗应该说同理的那个心是非常强烈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写给腓利门这封信的时候，还有我要讲，我为什么讲说14次？对不起，因为刚刚跑后面了。我去社学的时候，5次用名词，9次用动词，所以14次他不断的强调他是囚犯。保罗13封信里面14次提到自己是囚犯，哪一卷书用的最多？腓利门书。而腓利门书只有25节，腓利门书里面保罗提到他是囚犯，被囚人在捆绑中总共有4次，25节经文里面就讲了4次他是囚犯。等于你如果平均算的话，他每讲6句话当中就有一句就提醒腓利门，我保罗是一个囚犯。我觉得这个让我们还能够去再思想保罗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你会想到其实保罗写给这封信给腓利门的背景很多人都是知道的。阿里西姆是腓利门的奴隶，而阿里西姆呢偷了腓利门的东西然后逃跑了。阿里西姆逃到了罗马的时候遇见了保罗，所以也经由保罗怎么样成了信主的，所以在监狱中也服侍保罗。但是保罗这一次呢，因为写信给哥罗西的教会，就顺便给他什么，把阿里西姆请他回去到他主人旁边，也就是腓利门，所以他为腓利门来求情，所以就写了这卷腓利门书。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一卷书，我不晓得你们当初读的时候会怎么想。我个人觉得其实保罗写这封信的话，其实是给腓利门一个难题。为什么？你会看见如果要处理阿里西姆这件事情的话，是一个纯粹只是一个奴隶跟主人之间的关系的话，保罗倒可以把这封信当成什么，一个私人的信件就好了，对不对？但是这封信虽然是一个私人的信件，可是我们从1节、2节这里看见私人信件确实在哪公众传阅。所以这件事情对腓利门来讲是什么，很为难的。因为这件事情不止腓利门知道，而且呢还有亚非亚，有人说亚非亚是他的妻子，还有亚基布，还有他教会在参加的整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都知道保罗跟腓利门提了这件事情。第二个，对腓利门来讲，我们要了解当时罗马的情况。我们现在来想想犹太人奴隶的情况。我们根据出埃及记来讲，根据那里所想说，你如果买希伯来人做奴隶的话，他服侍你6年，第7年的嘛，他就可以自由，他就可以白白出去。但是他出去的话，他如果妻子们，他妻子可以同去， 但是如果是他的妻子主人给他妻子呢，但是他妻子生了儿女，妻子的儿女要归给主人，他自己嘛要独立出去。但是这里我们看到犹太人当犹太人奴隶有一个好处，七年嘛会得自由，所以并不是一生终身当奴隶。但是这是在犹太人在腓立面他们所了解的犹太人奴隶神的律法是这样。但是我们要知道他当时是在罗马政府的管权底下，所以罗马政府的奴隶是怎么样。我从大英博物馆的资料我找到了这个，这个是什么，这个如果放在一条狗上面叫做狗链，我们现在狗走失了会找到主人，会有一个那个 tag， 这个是当时在罗马奴隶身上的一个链，那个 tag 它上面写的这个文字是什么，大英博物馆帮我们翻译了，它的意思就是说把我抓住，如果是我是逃跑的话，把我送回到我的主人，那个人的名字叫什么，他是住在哪里。这个链子是一个铁链锁在奴隶的身上，所以他逃去哪里，人家看见这个人怎么自由跑来跑去，没有主人在旁边，这条是什么，跟什么逃跑的人流浪狗一样把他抓回来。这是罗马人的奴隶。奴隶在罗马怎么成为奴隶呢？你如果出生在奴隶的家庭，你一出生就是奴隶。更多的是什么？战俘，你打败仗了，被抓回来了，你就是奴隶。所以这些战俘，你觉得罗马人会对他很好吗？不会。还有被卖，你被卖奴隶有很多原因，你父母可能把你卖了，这就是一个被卖。还有呢，你吃弃婴，你生出没有人要，你只有自然成为一个奴隶。你欠债，你还不出来，你要成为人的奴隶。还有你犯罪得到惩罚，你要终身成为奴隶。当然，有人很不幸的，在今天社会都发生了。最近在中国也发生什么啊？那个事件啊，你被诱拐、被劫持的，你都成为奴隶。根据罗马的作家呢，叫 Vero 这个人，他很惊讶，我很惊讶，我读了这篇文章的时候，大英博物馆的时候，他说以弗所书，以弗所这个城是当时奴隶市场的交易中心。以弗所是当时奴隶市场的交易中心。我后来想一想，以弗所的地理环境是很有可能，因为我们知道早期的以弗所是一个港口，然后呢，奴隶特别你想要战俘或是被卖弃婴，这些都是什么，一定是远离罗马帝国中心的地方，所以这些在以弗所过来土耳其这一带，你就知道这是野蛮人住的地方。所以呢，而且罗马军队一直征服，是一直往外扩展，所以战俘都是在外面，所以在那里抓了战俘怎么要运送，就从以弗所运送出来。所以以弗所是非常可能性，是我觉得我蛮相信的，以弗所是当时一个奴隶一个交易的中心。根据统计，他们预测大英博物馆的资料，他们考证当时罗马 10% 到甚至 20% 的人口是奴隶，也就是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就是奴隶。所以奴隶在当时在罗马的社会里面，在经济各样的是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 resource。 当时的奴隶值不值钱，我们最近有一个什么某个民族的命值钱哈，罗马那时的奴隶不值钱。根据在腓立门所书写的年代大家推算，当时在尼禄的时代正好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有一个高级的官员家中有很多奴隶，结果他们奴隶们起来叛变，把他的家人都杀了。所以罗马对他们的惩罚是什么，把他们家里面的所有几百个奴隶全部杀死。所以奴隶的钱命是不值钱的。 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罗马有罗马的律法，所以对奴隶有奴隶的处理方式。所以腓利门要面对的不是只有来自保罗书信，还有他面对当时社会的条例的挑战。所以虽然腓利门最后掌管了所有生杀大权，但是保罗在信中一再提醒他什么，还有他在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教导里面，在那里公开出来的，对腓利门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举重轻重一个决定的因素。所以其实呢，我觉得腓利门是在一个 to be or not to be 的一个 dilemma。 他如果不处罚阿里西姆，会违反当时罗马律法的条例。那阿里西姆固然有错在先，但是呢，他信主了，他在基督里面是一个自由人的。那根据犹太的律法，主人应该善待仆人，那何况阿里西姆现在应该是自由的人呢？而且如果腓利门来处罚阿里西姆的话，照保罗教他是什么，就是亏待弟兄。而且他处罚阿里西姆表示什么，他拒绝保罗的请求，不给保罗留情面。所以你觉得腓利门该怎么办？所以我把这个问题就交给弟兄姐妹，你最好好思想，你如果是腓利门，你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怎么做。所以我很有兴趣听听你们的答案。我想今天就把这个当成课题，希望在这个礼拜当中，你们好好想一想腓利门的情形，保罗的教导，当时罗马社会奴隶的环境压力，腓利门应该怎么做？一起祷告。主，我们感恩，谢谢主，当我们还当罪人的时候，就呼召了我们，我们罪得洁净，新生命在我们身上发动。主，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长进，不断的成熟，让我们弟兄姐妹彼此彼此的相爱，让我们侍奉的生命更加的成熟，能够像基督一样，好建造这个教会，达到主耶稣基督的身量一样。所以我们谢谢你，我们侍奉的生命如何，我们生光景也就是如何。主，求你借着保罗的生命，他服侍侍奉的生命，成为我们一个榜样。主，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再次学习你的话语，效法保罗，能够跟随主耶稣基督的掌中。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